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照例，今天是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一起在周末跟大家聊聊天儿。今天有我们11月份的荐书，所以话题就没那么多。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啊。第一个话题自然是我们要对我们跟进了好久的今年的重大事件——帝国的大选做一次盘点啊。这个大选已经结束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说的啊，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重点捡几个点说一下。这已经挺多东西了啊，我先说说我整理的一些内容啊，然后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讨论。因为我要讲的这部分还有点长，所以我建议啊，你们俩如果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或者要补充的信息，直接打断我说就好了，啊，
OK，
不然很长，到后面你们都会忘了
好。
的。那今年这个大选，就像我之
那我
前
之
一直说的，首先它是全世界都关注的，对全世界会有影响的一个事件，而且呢，这个大选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会很明显的看到，它即使在美国的这么多次大选里面。它已经是第60次大选，240年历史，4年一次啊，60次大选里面也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独特呢？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一看这次大选的结果。结果是董王大胜。去年我做那个预言的时候，我认为会非常激烈。第一，董王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一定会竭尽全力，而且他在去年底我做预言的那个时候。已经大致上完成了对共和党的整理收编，所以他一定可以以一个更团结的力量去对抗他的对手，比2020年会更有力量一些。但是呢，我当时也觉得民主党和背后的建制派，他们是绝对不希望，甚至可以说无法容忍他再次上去的，所以也会拼尽全力。但实际最后的结果呢，给我的感觉啊，董王的对手没有那么给力啊，原因是什么？后面我们也会分析一下。但总而言之啊，董王大胜。根据现在的数据，最为谨慎保守的美联社就是 AP，他给出的数据是董王已经超过了300票，现在是301对民主党226，还有少量的票没有出结果，但基本上大胜之势是确定的，超过了300票。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这次选举董王的普选票。就是投票选他的人数加起来也超过了民主党，多了大概400万票将近。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罕见，从2000年以来吧，中间只有一次是共和党赢了普选票。2000年到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各执政了好几届，但不管谁最终赢得总统竞选，普选票基本上都是民主党赢的。中间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小布什的第二个任期。那一次呢，民主党这边出来的是一个史上最弱的候选人啊，江凯里，他就不太行。结果那一次是小布什赢了一些，而且那个时候小布什刚打赢海湾战争啊，所以他的威望也还是不错的。但是从此以后，不论共和党、民主党赢，都是民主党赢普选票。比如 Trump 的第一个任期，2016到2020，他当时是候选人票也是超过300票的，但是他那一次。普选票是输给 Hillary，输给希拉里300万票，啊，这次不一样，这次是选举人票和普选票都赢，而且都是大赢。同时呢，进行了参议院的1/3，34个名额的改选，以及众议院的改选。那现在参议院共和党已经拿下了53张票，也就是对手最多47了，啊，这有6票的差距。现在的状态，参议院是50-50打平啊。然后因为副总统，也就是参议院的议长，他是民主党人，所以参议院算民主党控制的。那这次选举结束之后，共和党就完全的控制了参议院。众议院呢还没有完全结束，但目前共和党是212对200，这个离过半数呢还差6张票。但一般来说，认为共和党保住现在众议院的优势地位是没有难度的。州长的选举会有胜负，但是共和党也多一些，50个州里面拿下了27个州长，所以这一次的选举是共和党董王这边的全胜。同时，我们在考虑啊，就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现在是保守派6-3的优势，6个保守派，3个自由派。 那六个保守派里面呢，有三个是董王在他上一次任期当中亲手提名的，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是董王的大胜。而且经过这么一次胜利之后呢，董王完全的统一了共和党，现在共和党党内已经没有反对董王的人了。如果有的话，之前已经要么被收编，要么就已经叛逃了，就去对面了。比如典型的就是原来小布什的副总统迪克切尼，他的女儿原来是共和党的参议员，那后来就受不了董王，现在就已经是站到民主党那边去了。那同时，当然董王自己的身上背着的所有的这些司法案件也慢慢就开始要解决了。我看到前两天已经有新闻说，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研究怎么了结手上对董王所有的这些调查和诉讼，所谓法治嘛，对吧？
总不能够没完没了啊，也总得有个结局
而且他们要面子，这些职业官僚嘛，跟董王不一样，他们要面子啊，就是不想出现美国总统就任的时候身上还有官司，这个对美国不利嘛，是吧？这个，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做技术性处理了。好，
这个叫
那
程序正义。
对啊，就是不管怎么说，不能够坏规矩啊。但是呢，就那个意思。好，那么下面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董王为什么会大胜？这个非常不寻常啊。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它有哪些主要的力量支持它的核心力量和它的人口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成分。这里呢，我引用了一个博主叫兔主席啊，他在选举投票的前一天就是11月5号发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前夜》，很有意思。他这篇文章呢分析了两边的核心力量。所以他分析完之后，他的结论就是说，这次的大选实际上跟以前有显著差异的。首先，我们看民主党和建制派这边的核心支持力量是哪些？包括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尤其是金融的大资本。我们之前看过一张图，就是所有曝光出来的这些大企业给两边的捐款数额。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企业，比如说 Microsoft 啦、波音啦这种企业，都是两边都有捐赠的，但是民主党会远多于共和党这边，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董王募款的总额只有哈里斯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差很远。所有的大企业去金融资本，他们虽然会两边压住，但是大头仍然在民主党这边。第二
第
个
二，
关键的支持力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深层国家Deep State，或者叫做建制派体制。美国人讲体制有两个专门的词叫 "the machine" 就国家机器，或者叫 "the swamp"，就是华盛顿沼泽，就是政客的那一团大家普通人都不喜欢的但是他们是体制内的，体制内实际上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公务员都在里面。这波人为什么支持民主党呢？因为 Trump 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他实际上是以 CEO 的心理和思维模式来治国的。现在美国右翼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潮代表人物是一个叫 Curtis Yarin 的一个犹太人，他们认为就要像 CEO 一样去改革，使得美国总统的权力更加的集中，更加的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美国的国家竞争力。那这个东西它是离经叛道的，就它跟美国国父们的理念以及美国现在的这个宪政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是矛盾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他开始认同这个东西。这次上来的 Trump，他的副总统万斯，还有 Elon Musk，实际上都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他们很大概率之前多次的讲，他们要改组优化联邦政府，可能会动到不少既得利益者的饭碗。那当然，这个事情不是董王一个任期能做到的，但只要他做，这事儿就挺麻烦，所以大部分的政府相关的，包括公务员，包括政府的一些政客，也包括跟他们打交道、做生意的所谓百万曹工这些组成的所谓 deep state，还有体制内的，他们肯定也是支持民主党更多的。好，第三个，主流的老式媒体，比如电视啦、报纸啦、杂志啦，这些全是民主党的几乎无一例外，除了一个 Fox 以外，基本上全都是支持民主党的。还有一个就是娱乐产业和所谓的名流，就是 celebrity 这部分人，奥巴马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在娱乐产业、好莱坞还有各种名流当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还有一个我们平常说的少，但实际上也是民主党高度浓度的，就是知识界、学术界所谓的象牙塔，就很典型的，越是好的学校，那些常春藤藤校，越是支持建制派、支持民主党。所以之前我们节目里曾经讨论过的藤校的那些爆发了很多反以色列的活动，对吧？那个本质上实际上是一种反噬，就是民主党一直在灌输的价值观啊，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等等等啊。突然发现以色列是完全反这些东西的，而美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以色列，尤其建制派，所以他们就怒了。但实际上，这个其实是建制派一直在讲的一个观点，所以是一个自己咬自己的状态。这一次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好的大学、城市里的大学，然后里面的著名的教授们、学者们，那全是站民主党的，然后他们教出来的高材生们，当然大部分也都是站民主党的，所以这块儿也非常的大。大家看一下这一波多么强大，它的核心的支持力量，然后再看民主党的人口基础，这里面包括了少数族裔，这里面有非裔的、拉丁裔的，一部分亚裔的，也包括虽然人种上没啥区别，但是呢是基督教、清教以外的一些，比如伊斯兰教的、犹太教的这些人，这些多数都是民主党的。然后还有民主党长期以来搞的所谓多元化的身份政治。他们动员起来的这个群体啊，什么 LGBTQ plus 啊，这些，还有就是这一次特别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被堕胎问题所激怒的女性和男性。之前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这里面很多中间摇摆派，因为这个原因啊，也倾向于民主党，这也是一大部分。然后就是年轻人，18、19岁刚刚取得投票权的这一波人。他们因为受到媒体和教育的影响会更大，那媒体和教育全都在民主党手上，那自然这一部分也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党。从客观来讲，这部分的人数是稍微大于保守派的那个力量的，大于董王的那个人口基数的。好，我们来看看董王的核心力量。董王的核心力量我总结下来就一个，就是叫新钱，就是新的 new money，实际上就是在科技和风投这个领域新涌现出来的富人里面的一少数，啊，说白了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也提过的，以 Peter Thiel 和 Elon Musk 为代表的硅谷的里面的一些新势力。这帮人呢，他手握科技，也有资本，然后通过资本运作拿下了，比如说像 Twitter 啊，就是 X 这样的媒体平台。那这波人虽然人不多，但是呢，他很聪明，而且胆子也大。做事情比较的有分量，也有能力。那 Elon Musk 大家可以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观察点。所以这波靠着很少的人数，却取得了跟刚才说的民主党那个非常强大的媒体力量分庭抗礼的机会，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大选里面这部分力量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的支持的话，董王可能真的有点悬。那这一块呢，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因为 Elon Musk 还有这波人为代表，向董王推荐了这个 JD Vance，这一波实际上是同一波人啊。Peter Thiel 这个人呢，在90年代就开始反觉醒运动，反民主党建制派，他是比较早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但一开始的时候，Elon Musk 其实并不完全赞同他，他们两人关系很好啊，当年eBay 共同创业的，然后一直都有明里暗里的互相支持，直到最近这几年，Elon Musk 终于醒悟了啊，原因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左的太厉害了，导致中间偏左的 Elon Musk 也变成右了啊，Peter Thiel 本来就右，他们终于就达成了共识。所以我猜想啊，当初 Elon Musk 他收购 Twitter 的时候，400多亿的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 Peter Thiel 帮他组织的，他们当时一定是已经定下来的这个目标，绝对不是碰巧的，他肯定就是为2024年大选准备的。我们当时我们节目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他到底为什么买 Twitter？我记得我忘了是谁啊，是霍炬还是老庄说的，就是有政治企图。那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对的，他应该就是冲着今年的大选。但是你会发现，董王这边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成规模的体系化的力量在支持他。当然，你可以说有一些老钱、一些老的资本、石油啊什么那些的，那些可以算是，但是也有更多的其他的对等的资本，比如说跟石油不是很讨好的另外的一些对等的资本就反对他。 所以他没有形成那种一致性的支持他的那种力量，这方面他是相对比较弱的。因为董王一直以来的表达的观点也好，政策导向也好，其实都是倾向于那些失去了很多不满意现在状态的那些普通的群众。那么，董王的人口基础是哪些人呢？啊，首先支柱型的就是各行业的普通劳动者、产业工人、卡车司机，还有一线的执法人员、警察，这些都有。所以，为什么上次节目聊他穿了个清洁工的制服，开着垃圾车？然后说啊，我们是垃圾，我们是工人，我们是警察，我们真正的爱国者。他讲的这一串的角色，实际上就是他的基本盘。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共和党历史上收编的这种比较宗教派的福音派基督教徒、清教徒这一派啊，其实原来跟共和党关系不大，但是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啊，他最后被收编到共和党这边去了啊，所以这部分人其实也是他的铁盘。这部分人其实跟第一类人是有很大重合的，像纽约啊、旧金山这大城市里面，其实清教徒不多的。这些清教徒很多在南方州或者在一些工业化的老的那些地区。那这些人的特征是什么呢？大多数教育水平不是很高，然后呢，多数居住在郊区啊、乡下啊、大城市里面比较少。然后他们共同的感知就是我们被精英政客抛弃了，所以他们是民主党那些基本盘的死敌。然后同时，他们对现状、对他的经济状态都不是特别满意啊，这构成了 Trump 的核心的力量。那同时，这部分人里面也有一些不是单纯的觉得自己赚钱不 OK，他也有一些更深入的思考。这里面有一些宗教或者是学术界的人，他的观点是觉得美国白人价值观在消失，因为民主党常年利用媒体和教育行业的优势在宣导的这种东西。正在把传统美国白人的价值观消灭掉，被各种少数族裔啊、异教徒啊，还有左翼思想啊轻视了、威胁了，甚至可能就没了。所以他们有一种恐慌感。所以简单的说，这部分人在前面说的民主党建制派的那个核心力量、那个精英群体的眼中，说白了就是一帮乌合之众。这就是两边的对比。我们说，在 Trump 之前，2016年之前，美国的总统选举不论怎么选，都是在精英群体里面选两个精英中间的一个，两边都是精英全体推出来的。他有一些政策或者是观念上或者个性上的不一样，但本质都是在精英团体里面推出来的两个人。但这次不是了，其实2016年就不是了，只不过2016年的时候，董王是一个异类，大家都觉得像看怪物一样，不当心就上去了。共和党党内的初选怎么拉都拉不住他，各种围追堵截，最后他还是出来了。然后共和党不支持他就没法赢大选，只能支持他。当时这么种状态，这次不是，这次董王这边已经整肃完毕，带领了一个团队去冲这个，所以这个冲的过程呢，不管双方的主观意愿如何，最后给到的结果就是极少数富人中的异类带领了一群乌合之众，跟掌握国家上百年的这种精英阶层之间去对垒，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好了，那这个是铺垫的东西啊。结束，我们还是要来问，就说为什么看上去很弱势的一方去撞墙，为什么能撞破这个墙能成功？那这里边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过去4年建制派的经济搞得实在是太差了。拜登上去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攻击 Trump 在疫情中的表现不行，而确实当时是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还是得找个专业人来治国啊，不能像 Trump 这样瞎搞。结果这4年下来，发现你这个专业的精英治国也不行啊，反而搞得更差了。而且
而
不
且，
仅搞得更差，你还变着法儿的骗人，你的经济数据跟我感知的完全都不一样。美国国内所呈现的这种国债不停的增长，抑制不住，然后严重的通胀，虽然现在通胀数据是下来了。但是这种常用的物品的物价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控制住，有人发了一个统计，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去搜啊，真的很贵。他们的收入没有大的增长的时候，他的物价真的是有翻番的增长，尤其是那些常用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老百姓看不到特别复杂的、特别长远的东西，眼巴前的东西，他们叫做 issue on the table，就是餐桌上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再加上。两场地区战争带来的全球性的动荡、全球性的经济萧条， 这些说白了，其实都是民主党建制派政府的这种愚蠢、短视、自私造成的，所以这个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治安问题，治安问题在建制派控制的传统的兰州是非常严重的。之前我们节目里就提过啊，马老板举例子说，从民主党到共和党，就差在街上被人揍一顿啊，你被揍一顿不够，再揍一顿啊，你就成共和党了。就是这个故事，包括他老妈都在纽约也有一些观感，所以他为什么他老妈现在搬到上海来住了？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影响也很大。选举结束有一些细的数据现在透露出来了，比如说加州，这是民主党的铁盘啊。但这次我们发现，在加州都有非常多的 county，就是那些村啊、那些镇啊，就是分出来的选区是红色的。有很多人是在那边，实际上是支持 Trump 的，其实就跟加州最近这些年的治安的恶化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民主党自己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反讽的事情，就是因为民主党他长期掌控了教育啊、媒体啊、娱乐行业，所以他就制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信息茧房，里面总是在渲染他的东西是对的，是好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效应，就是精英阶层自己都被自己的茧房骗了。他现在已经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了，他会觉得很奇怪，哎，你们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然后人家告诉他说，你看我连饭都吃不起，或者我出门就被抢了。他们意识不到这件事情对人的影响有多大。长期自说自话，这些媒体现在公信力已经降到不仅没人信，而且有的时候会产生逆反心理。这里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J.D. Vance 刚被提名做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很快民主党的媒体就开始挖他各种黑料，然后攻击他。其中有一个点就是 Vance 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说到："难道我们想把政权交给这些养猫的单身女人吗？"他其实指的是民主党那些政客，但这个说法就被扩大化，就是他在攻击所有养猫的人，所有没有孩子的女人啊，一下子变得很多人骂他。但是，尽管媒体炒的这个事儿跟叛国一样严重啊，但最后的投票证明其实没有那么大影响。这一次支持民主党的女性还是比支持共和党的要多得多。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里面其实更多的是，比如黑人群体、少数族裔，这些会更多。在白人女性里面，实际上支持民主党的才55%左右，就没有特别大的优势。说明这个事儿影响就没有。当初媒体上说的那么的严重，就很多人可能看了，看上去媒体很热闹，但其实并没有左右很多人的决定。另一个例子是堕胎，这次堕胎是董王少数的软肋之一，因为这个事情真的不得人心。我们之前也聊过，有点文明倒退的感觉。但是呢，在美国这确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有各种因素在里面，宗教的。生活习惯传统的保守和偏自由化的，他生活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民主党控制的媒体，他攻击董王这个问题，核心就说董王支持把堕胎的女人全都关起来啊，就像猎物一样，就到这种程度去渲染，这个反而适得其反，因为他不可信。事实上，董王一直的态度，他并不是说他支持堕胎或者不支持堕胎，他说这个事情很复杂，没有单一答案，需要把它交给各州根据自己的民意去决定。这个表述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符合美国国情的，所以尽管媒体把这个事情渲染得非常的可怕啊，但是并没有那么多人信，因为最后的投票结果就是这样。这是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就是民主党掌控媒体，反而呢麻痹了自己，觉得媒体的宣传大喇叭就无所不能。但是有没有想过，就这个你吼的时间太长了。你这个广告做得过分了，反而可能有反结果，大家不信了。第四个就是在竞选的具体的策略和一些人的表现方面，董王也要更好一些。就虽然帝国的病根啊，这个我觉得董王也不会有什么办法。等一下我们会简单分析一下。当然他可能觉得他有办法啊，那我觉得应该是很难的。那董王的优势是他至少他会说人话，就是有些事实他知道，光是当鸵鸟是躲不过去的。就是董王一直在示范一个精英富人出身的人，他要代表普通老百姓，他跟普通老百姓能够站在一起去对话交流，让普通老百姓信他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我们之前聊过的，他对那个垃圾的表演，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很懂怎么去跟普通人站在一起。 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就是之前啊，民主党老是说懂王偷税漏税啊，就说你在佛罗里达那个地方的州税不低的，怎么你每年交的税都跟没有一样？你是不是偷税漏税？有一次，懂王在集会上面又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懂王是这么回答的，很好玩。这个回答真的是我是想不到的。他说：“是我几乎不怎么交税的，但是我并没有违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体制里面有漏洞，这个漏洞是专门为我们这样的有钱人设计的。”我只不过是利用这些漏洞而已，你们是不是很想改变这些错误的体制？如果是的话，你就支持我啊！这就是他对这个偷税漏税的这个回答。
这也可以的吗？反戈
啊，
一
可
击
以，然
哦，
后大家都很吃，
太直接
好
了。
吗？因为你要对比嘛，因为他的对手那一边同样跟他一样在干着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说，就怕对比。然后他是说出来的，我就这么干了。然后我为什么对你们好？因为我虽然是富人。我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打击那些富人，帮你们。他在暗示这种东西，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范本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精英，你想去把精英变成反精英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范本。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这次也跟2020年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发现这次开票非常快，在第一个夜晚到来之前，所有关键的结果全都出来了。避免了那个晚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当时是很纳闷的，我说怎么这次民主党啥都没干啊？给人感觉，2020年有著名的拜登曲线，就是在关键性的宾夕法尼亚州，在入夜之前，他落后大概20万票，然后一个晚上增长了60万票，一个巨大的折线，已经不是曲线了，从下面跳到上面反超了。但这次这种事情。一个都没有发生，在所有的州里面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定不是偶然的。后面我才知道，我看到美媒的一些报道，这次董王的团队是专门针对这件事情做了很周密细致的工作。董王专门派了自己最能干的一个儿媳妇啊，他的三儿子 Eric Trump 的老婆叫 Lara Trump，这一位呢，以前她也是很成功的职业女强人啊，她是在电视台做制片人的。然后可能能力很好，被董王发掘出来了，就把他拉到自己的竞选团队里面。然后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去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联席主席。就是美国这两个党，它跟我们共产党不一样，它基层组织很弱的，它本质上是精英政党，但是它多少在各州还是有一些总部啊，一些办事机构，还是能够做些事儿的。啊，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在全国组织了大概。几十名律师，还有数万个志愿者，然后根据这个每个州的情况，重点是那7个摇摆州，把这一波人专业的法律的人士跟志愿者派到各个州去做监票。如果有一些州，比如说是民主党执政的州，那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障碍，他们就提前打官司把它打下来。有些州是不允许这样去监票，那打官司说你这个违宪，直到你同意我派人去监票为止。保证了这7个战场州全部都有自己的人站在那里。在董王的胜选的那个演讲之后，这个 Lara Trump 上去讲了一段话，他就说这个宾州啊曾经是想停止计票，就第二天再计序，啊，他就还没有计完，他说今天来不及了，反正也计不完了，我们就明天吧。然后 Lara Trump 就跟他们说不行，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告你。
厉害！
然后最后，宾州就屈服了，当天就点完了95%左右的选票，直到结果出来。所以就没有哪件事情是天上掉馅饼的，都是要提前做准备，然后做很多精细工作，你才能够实现你的目标。那这一次显然就是2020年，董王觉得他吃亏了嘛，不管他觉得对不对，现在这一次他就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当然，这个点我觉得也反衬出对手，就民主党建制派那边。多少是有一些傲慢，也有一些迷茫，就他没有认识到哪些地方会出问题，或者哪些地方是制胜的关键，好像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预案似的。鲜明的对比啊，最后就是300多对200票这样的。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次选举的结果证明了什么呢？证明就是说你还是没有办法光靠大喇叭就永远的欺骗所有人，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讲帝国还是多少有自我修正的机制的，扯淡太厉害了，那人民群众还是会选另一边，虽然另一边也未必好，但是至少不能让你继续这样下去。 自由主义建制派他们塑造的这个幻象，发展到跟现实背离太大之后呢，就出现一波的反噬。这个反噬今年其实已经有好几个案例了，在不同领域的非常鲜明的事件，它的本质其实都一样，游戏领域，对吧？还有我们京东双十一等等一些类似的事件，其实都有这个意味在里面，就是你不要太过啊，过了真的会有问题。然后我看到沈毅老师写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沈毅有一些观点我不一定都赞同啊，但是有一点很突出，这个人他对马列主义真的非常的熟，都在脑子里边，而且理解很深刻，随时就能够拿出来用啊。这一点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做不到。他说了一段什么话呢？他说他看这个选举的结果啊，他想起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个是一篇很著名的讲话啊。这讲话里面，恩格斯这么说，他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啊，人们首先必须得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任何其他一切都无法凌驾于经济基础之上。那所以，我的感触呢，就是这段话虽然已经是一两百年以前了，但是历久弥新啊，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这段话几乎就宣判了自由主义建制派所谓那一套脱实向虚、以说代做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的死刑，只是说什么时候执行而已，就是你能扛多久。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这个结果会是这样子。说白了就是执政党这4年实在是太糟糕了，然后他们对舆论的控制到了一定的极限之后，反而是反作用。好，那第三个我想聊的点呢，就是这件事情对帝国的未来的影响可能会相当的深远。它可能会深刻的改变美国政治版图，它不是改变它的政治制度，或者是某一次的这个东西，它是会改变它的格局，并且可能在中短期去改变一些历史进程，长期的历史进程是很难改变的啊，那个是有更强的力量去驱动的啊，但是在短期真的有可能。这里面有几个大家可以观察的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民主党其实现在处在分裂状态，过去4年，董王是完成了共和党的聚合、团结。啊，清洗他已经做完了，但民主党其实现在是非常分裂的，他的激进派和建制派之间很多问题是没解决的。这个在竞选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致反董，没问题。那选举之后呢，你的问题就出现了，现在已经开始互相抛锅。比如说像 Pelosi 这样的老建制派代表就批评说啊，拜登你的错，退选太慢了，给到艾斯时间太短。最近我看拜登非常开心啊，这个到处笑，讲话也非常流利，思路也很敏捷。那么比较有价值的一个扔锅是老牌的民主党政客 Bernie Sanders，这位是党内的激进派或者进步派的领导者，他是一直想在美国搞美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那这个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了，在帝国主义堡垒里面想干这事儿是无论如何干不成的。但是他好歹敢说一些话，他说这次民主党失败是因为没有成功的团结劳工阶层，啊，叫 working class，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精英输给了无产阶级，但是他不敢这么说，他不能这么说，他只能说劳工阶层没有团结好。实际上，工会跟民主党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确实民主党已经脱离了这帮已经被抛弃的群体，这是 Bernie Sanders 讲的。所以，民主党内部未来怎么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反过来说呢，就是董王他反而是现在很顺，党内也团结了，然后三权分立的三权都在他手上。至少他都可以去影响和控制，那这个力量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新的 power。所以我觉得美国很可能从今年开始，它的政治版图就变了，不再是共和党对民主党，而是董王所代表的反建制派和其他反董王的建制派。那么如果真的形成这样的格局的话，那就是很大的变化。以前帝国的政治两极都是精英，精英中的两派互相搞，那现在可能不是了。现在有那么一点点阶级之间斗争的因素了，这个客观上就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特征，那这个是美国的精英和建制派的噩梦，绝对不能接受的，注意这里我并不是说董王他代表无产阶级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客观上他确实是靠这一波去登上帝国巅峰的2次，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他会背叛自己的选民吗？仍然为自己或者为精英的利益去牺牲他们的利益吗？还是有可能另一个极端， 另一个极端可能更刺激啊，就是复刻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代表无产阶级上去，然后利用民粹，然后最后变成法西斯了。这里面有一个点特别重要，就是董王一直在说他要执行一个非常严厉的移民政策，其中包括把1000万非法移民驱逐出美国。这件事情正常的手段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要说4年，8年之内用正常的建制内的手段他都做不到。他必须引入一些非常激烈的行为才行。他要么不做，他只是说说而已啊。如果他真做的话，他和他的团队以前所讲过的所谓移民治理的策略都是非常恐怖的。另一个观察点就是，董王他这一届他会吸取第一任期的教训，至少他认为的教训啊，就是他认为第一任期他之所以有些东西没做成，是因为他被下面的人害了，下面的人都是建制派塞给他的，他的方向是对的，下面的人不肯干，或者是。能力不足，啊，所以他这一届呢，一定会从任命自己非常信任的人开始，彻底的换血，清洗掉一大批人。但是因为他是反建制派的，那所以他必然会误伤一大批的专业人士，这些人他是不信任的。然后他又特别看重忠诚，这是他摆在第一位的特征，所以他任人唯忠啊，就会带出一批的奇葩，比如现在。呼声很高的有一个人，古巴裔的参议员，反共先锋叫马尔科·卢比奥。这个人是纯意识形态导向的，你可以把他理解为是21世纪的麦卡锡，反共就是他的人生追求。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成为国务卿。啊，如果真的是这么一个套路的话，那他整个执政能力又会下降，就他可能更做不成什么靠谱的事情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国家一定会受到很强烈的冲击。啊，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王霸权就来了。这个跟上个任期不会有本质区别，但问题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因为毕竟我们比8年前更有经验，也更有实力了，所以中长期看，我觉得应该都不是事儿啊。我觉得董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愿景是非常难实现的。董王很出名的一个名声是，他是近些年美国总统里面兑现竞选承诺比例非常高的啊，这个对他来讲当然是个好名声啊。但是真的有很多关键性的他做不到，这里面包括但不限于的非常严厉的移民政策，这个真的很难啊。然后关税，以关税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这个也很难带来好结果，大概率是重新点燃一波通胀。然后他还希望能够在大幅的缩减政府开支的情况下实现制造业的复兴，这个也非常非常难。所以这些东西他许的愿，4年其实很快就会过去啊。他能做到多少？我这里其实是，就我为什么总是用"董王"这个词，实际上我是在提醒大家，他上个任期里面做过的很多奇葩的言行啊，No one knows it better than me 啊，没有什么人比我更懂叉叉叉，董王就这么来的嘛，对吧？
对。
所以大家不要有一种错觉，好像他这次选的非常的壮阔啊，很成功，非常的耀眼，他就真是救世主了，不可能。你要知道。董王他最擅长的就是表演跟竞选，这是他的天赋能力。那治国其实不在这里面，所以我可以大胆预测一下，董王的未来有几种可能性：一个，在就任前或者任上被人干掉。我觉得建制派不会真的干，但是建制派的那些粉丝就未必了。这么多年的洗脑不是白洗的，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是痛不欲生啊，在网上发各种各样的言论，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干掉董王啊？真的非常多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小概率，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第二可能性呢，就是被建制派控制或者轻视或者寄生啊，最后就相当于同化了，或者他4年干不成什么事，他的接班人又不够强，后面建制派又重新的控制局面，这是大概率事件。第三个呢，就是他虽然有各种骚操作，但本质上还是守住了他的人设，就是他代表美国劳工和普通人的利益这样一个人设，他守住了，并且成功的把他变成了共和党的一个纲领。继续下去的话，那虽然他可能短期内做不成事，但他至少整个新的帝国政治格局就被固化下来了。那这个也算他的名垂千史的贡献了。那我的判断呢，就不太乐观啊。第二可能性最大的，这里面董王接下来选接班人是重中之重。啊，4年很快就过去了，他能做成的事情一定不多，但他怎么去培养一个接班人，把他的政治遗产能够在党内和国内延续下去，这个是关键。最后是全球影响啊，这里面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我就简单的说几个 点，两个点。第一个，我认为最惨的会是欧盟和韩国，受董王上任的影响，这两个是最惨的。其次是日本，日本会比韩国好一点，因为日本毕竟第一，它综合实力会强一些；第二，它的身段更加灵活，该投降投降，该两元派两元派，这他很擅长。然后就是对我们，对中国，我个人认为呢，之前我也说过，两个谁上区别没有那么大，但还是有点区别。董王上，我觉得是更好一个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崛起中的大国啊，他最需要的就是那种看上去很凶的对手，这个会能促使崛起中的大国更团结，并且不会模棱两可，不会摇摆，不会做误判。就是拜登这个政府很麻烦的点，就是每次你跟他聊，他都聊得很好，然后背过头去之后呢，他该怎么干怎么干，他照样坑你，坑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不承认。就好像我们当老师的时候，这个学生你怎么批评他或者指导他，他都好好好，是是是，然后回去完全不做，成绩还是那样，一点变化都没有，你怎么办？这是非常烦人的问题，就是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不知道怎么努力才能改变他，做不到。那 Trump 呢，会上来就是一通王八拳啊，可能会呼到你有点疼，但是很快你会发现他的套路，然后他会明码标价，他要什么，那你就想办法跟他去 make deal 就可以了。所以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这个反而会更容易一些。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如果2018年董王没有开打贸易战、开打关税和科技战，然后后来也没有疫情，到今天中国会更好吗？会比现在的中国更好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时间关系没法展开了，我只能说我的判断，我觉得可能会更差。虽然我们过去啊一直都在提科技强国、制造业强国这个目标提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科技强国和制造业强国？全球分工下，我们已经找到一个舒适区了，我们做好这些事情，就大家生活稳步提升，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为什么我要去做吃力不讨好，自己去搞芯片？有病啊！这个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都不存在了，就是因为 Trump 打了一通王八拳，然后后面拜登又没有能力和魄力改变他，延续到现在。现在有个说法很好玩啊，说 Trump 是三任总统，16到20，然后20到24呢，拜登实际上照他做的，没变，啥都没变，然后他第三任又上来了，可以继续这个走下去，不影响啊。这是美国人在开玩笑。我今天其实后面会荐书，会推荐一本书啊，那本书其实会对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有一个更理论性的答案。简单的说法就是，你需要一个很强大和蛮横的对手，一个很可怕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会激活一种叫做国家竞争体系，就是你会把国家的资源聚拢，然后聚焦在一些关键目标上，你才能够实现一些飞跃式的关键性的产业升级。这个后面荐书我再说了。以上就是我个人对这个大选的一些点评啊，两位怎么看？
我也说一下感想吧。
嗯。
第一个感想是我理解的，美国这次的大选标志的是一种叫做进步主义话语体系的失效。
嗯哼。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话语体系，我们就以中国为例哈。就比如说，杨笠在批评那些普信男，然后如果你生气，你就是普信男。
嗯
括号，你就是 loser。
嗯，
如果你竟然不认可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你就是落后的一方，或者说你就代表的那种古老的、死板的那种人，所以你才会反对啊。这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话语体系。我上次听的另外一个播客节目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在说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认为男性有一个特质，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认为这是男性特质，然后他的观察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说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人在反驳我们，这就证明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就是男性的问题，所以他们有问题。
我觉得这是 PUA
不是 PUA 的问题，就
啊
是说进步主义的话语体系会屏蔽批评，因为凡是批评的都是落后的，
对，这个
代
网上
表
有一
着。
个术语啊。叫做360度防御，就是你怎么都没法破他这个防啊。
但是这样的一套话语体系现在破防了，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他们所动员起来的那种进步的力量，事实上已经不足以抵抗那些看不惯这种进步主义的，或者说是背后的那一套逻辑的人，或者说这东西已经没办法去动员。哎，我其实本来也觉得我是进步主义的，我也觉得，但是怎么就味道就不对了呢？怎么就不是我想要的呢？就比如说你进步主义进步的那么厉害，怎么犯罪率还上去了呢？就这种事情就打破了那个进步主义背后的承诺，就是你在承诺的是什么？你在承诺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以那才叫进步。你在承诺的是人与人之间更平等、更包容、更和谐的世界，然而并不是。所以我认为整个的这个话语体系的失效，不仅仅是体现在美国，因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最大的传播者，当然在中国也会有非常多的反应，或者说叫做响应者，但是这个体系会失效。我这是第一个感想。
我插一
另
句
外，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失效，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掌握了这个特权的那部分人啊，玩得太过了。就是之前我节目里面我们也说过，伊隆·马斯克讲有一个叫做"肤浅的同理心"，就他说更包容，最后包容到那些，比如说零元购上去了，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就是所谓治安不重要，我们要包容啊，那些人抢钱他有苦衷的，我们就让他抢吧，1000块钱以下就无所谓了。他走到这种路上去了，那这个就很邪乎，你知道吧？
另外一个感想，其实就是刚才李军在最后讲的一个东西，我想起一句古话，叫做"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要有一个强大的对手的时候，我就联想到这一句，我觉得道理是一致的。
对，
我就先说这两个。
我觉得这次还是信息量非常大的。对，包括我们那天在看网上的这种投票的一些直播，对，那像这个本来以为很焦灼，但是呢，感觉还是一边倒的这种形式。然后呢，我在那个群里啊圈里面，其实看到的挺多的，都是各种分析，就是上台以后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对，我其中有一个感受，其实就是刚刚李老师其实提到，就是。Trump 呢是一个坏在明面上的一个，能够让大家更容易去下定一些决心，去做相应的一些对策。对，我觉得这个呢，对国内，对，不管是各个层面的这种团结，还有一致性的行动，我觉得是挺有好处的。对，有些东西呢，就不用再去做过多的一些幻想，对，直接咬紧牙，对，把这几年过去。对，我想应该就能够去，甚至有些突破吧。对，那至于后面怎么样去发展，对，这个可能还是，也是大变局了，包括美国呀、欧洲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对，这其实是我刚才听后的一个感想啊。
对，其实现在很多讨论都在围绕 Trump 上去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对我们什么影响？尤其是很多人很关注说，Trump 说要联俄抗中啊，其实联俄抗中这个事儿，美国人已经说了好多年了，不光是 Trump，很多人都在说。但这个其实在基本面上是非常难的，我觉得他们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很简单，他如果真的要联俄的话，他就必须牺牲欧洲。那这个咋弄啊？我觉得欧洲和以色列是真正美国的基本盘，这个是不可能动摇的，不管谁上都一样。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关税这个事儿，那也不是第一次应对了，之前他已经搞过了，所以这些我觉得都还好。重要的其实还是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情比较重要。你看，我们特意的推迟了我们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关键性的会议，就推到过去的这一周。到这个周末结束，这里面已经有一些风声已经放出来了，比如说我们要用特别国债的方式来疏解地方上的一些隐形债务，就什么三角债啊，各种乱七八糟不太能搞得定的那种。那这个实际上是在给地方的经济发展在松绑，给他们减负。 这个以前为什么没有做呢？是有几个方面的担心啊。一个担心就是说过于的依赖于这种货币政策是有副作用的。这个副作用一个方面是可能地方上更加的不怕债务，实际上我们不希望地方上搞得太乱，比如说你上一些很大的基建工程又不是特别有必要啊， GDP 是上去了，但是并不是特别有价值。我们现在不是一直在讲新质生产力嘛，那就必须还是要新质的生产力才有价值，所以这些东西配套的监管要跟得上，否则的话你形成了央妈给地方兜底的这样的一种惯例之后，地方上借债肆无忌惮怎么办啊？这个是需要监管的。另一个呢，就是涉及到国际货币的问题啊，人民币债和美元的币债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平衡，甚至一种较量。这个事情呢，在董王上去之后呢，也基本上不确定性就大致上可控了，所以我们也敢于在一定的范围内去使用这样的一些货币工具了。就类似这样的东西，我相信我们的顶层设计是问题不大的，他们应该找准备啊。当然董王总是会给人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啊，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啊，现在没法预测的。好，这个话题呢，反正我觉得在更多时间也说不完，我们就先到这里。如果有一些听友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或者是问题，也欢迎跟我们交流啊，我们可以在以后再来去做一些分析。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接下来会有很多看点，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从现在开始的半年到一年，会有很多问题都会慢慢的有答案的。好，那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来聊一聊最近非常火的一段视频，上海迪士尼的所谓发疯15秒啊，这个视频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它展现了一些更深层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这个先请老庄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本身吧。
其实我转了一段视频到我们那个选题的那个群里面，本质上其实他讲的还不是一段视频，就发疯15秒只是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去迪士尼排队等一个游乐，然后呢被人插队了，然后那所有的人在迪士尼玩过的人都知道，那排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已经排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还被人插队，那是非常愤怒的。但是呢，那个视频里面就是那个应该是那个妈妈对吧，突然就狂怒加像撒泼打滚一样的去痛斥对方，直到对方才退出了那个队伍。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社会上很常见，其实还不光是这一件事情，那个视频就讲了好多其他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电影院里面有一个说边上的孩子太吵了，然后呢那个边上的那个家长呢为什么会吵呢，是因为那个小孩在哭闹，然后那个家长就外放，用手机外放喜羊羊来安抚那个小孩，然后那边上看电影的人青年当然受不了嘛，就是说你别这样，然后那个家长反而指责这个青年，然后呢就为什么这个青年就突然就疯了，就像发疯一样的就开始在电影院里面给那个家伙下跪然后磕头，然后反过来去就说我觉得那种爆发其实也很难理解。
嗯，
然后呢这个视频他想要讲的一个逻辑是说我们在社会里面通常都愿意做一个理性的平和的，然后呢讲道理讲规则的人，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不讲道理不讲规则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甚至只能靠发疯咣当一下，然后或者是大吵大闹，或者是撒泼打滚，或者甚至看上去蛮不讲理，然后才能够讨回公道。然后这就是这个视频的主旨。当然他后面还讲了另外一个案例啊，就那个视频还很有意思，他另外讲了一个案例，就是讲到说华东政法学校的一个学生曾经有一年去迪士尼，也是去迪士尼，然后呢就发现迪士尼的保安不让他带外面的食物进去，而且还翻检他的包，然后还把他的那些食物扔掉了。而他因为那个女孩是华东政法的学法律的嘛，然后他就去查询国内外相关的案例， 以及相关的政策，最后把迪士尼告上法庭，要求索赔四十几块钱，因为他的那堆吃的东西就四十几块钱，然后要求修改规则。最终呢，迪士尼算是承认错误，赔了五十块，四十几块他赔了五十块，然后就允许大家把这个食物带进去。
嗯哼，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案例，或者说我会更赞赏打官司的女孩，而不是烧打滚的原地发疯的人。我不认为那种原地发疯是一种叫做最佳实践，我不认为那是一种最佳实践。
嗯，
我认为后面的那种就是打官司去跟那种据理力争的某种办法，那是最佳实践。反正我先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先讲到这儿，但是其实在我们三个人当中其实引发了一些讨论，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嗯，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案例不太可比啊。
嗯，
黄政法那个学生他告的是迪士尼啊。
对，
因为他告的是迪士尼，所以他这个方案是 OK 的。在企业公关这个领域有一个理论，就是你在现实世界的权力越大，你在舆论场你的权力就越小，或者说你的优势就越小。
嗯，
啊，就是越是那些大企业、大的机构啊，甚至国家政府，那么他在面临这样一些舆情的时候，他其实是相对弱势的。比如像 Disney 这个案件，他付出五十块钱，然后他本来就不合理的规则，他就把它改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他来讲，反而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因为他有更大的要去保护的东西，他的品牌、他的商业利益价值等等。所以在这个领域下懂法，然后有一些好的渠道工具可以去利用法律工具的话，那无疑是好的啊。我以前就一直提这个建议啊，就是现代人有一两个律师朋友，靠谱的律师朋友是绝对好事啊。这个不认识的赶紧去认识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趋势。但是前面那几个被称为发疯的案例，我真的深有同感，而且我跟老庄的判断不一样，我觉得真没有更好的方案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面临的事情，第一，都上升不到法律的程度，啊，那些事情都可以上升到法律的程度，但是他的执法、司法的成本会高到无法接受。这样的东西太多了，我个人经常碰到的几个例子啊，比如我很喜欢坐地铁，我不太喜欢坐车。那坐地铁的时候呢，我规规矩矩的站在两边的上车的等位排队的那个箭头那里，车快要到的时候，哎，突然有几个人就走到正对着车门的地方，他就准备不排队直接上了。这种事情隔三差五就能碰到，很多见啊。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你瞪他两眼，他根本没看到。
嗯，
你咕弄两句，他也当没听到。你跟他说排队，我经常会这样做。
嗯，
他就反过来瞪你一眼，照样不理你。你咋办？
嗯，
好，上车之后总会碰到有人把手机声音开得很大的，在那听奇怪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是上海的地铁明确有明文规定的，就是不能开外放。但这个东西它不是法律，甚至也不是法规，它只是一个号召，一个呼吁而已。啊，最近我坐地铁有某些线路上，我看到有在全车来回走的巡查，会跟人说啊，你这个外放不能开啊，然后一般人就老老实实关掉了。但是如果真出现一个不理这个巡查员的，好像他也没有办法。这样的案例我没碰到，但是新闻里很多见，高铁上违规占座的，这算很严重的了，对吧？这非常违规的了。但是哎，列车员也没有执法的权限，只能劝说他，或者最多最多是把他加到什么失信名单里去，就这事儿还没定论，是这种占座的或者无票乘车的是不是应该或者依规就直接加入失信名单啊？这个都现在没定数。所以对这一类它恰好是一个灰色地带，它是在法律线以下，这些东西你当然可以立法把它变成违法行为，但是那样的话整个执法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那你只能依靠一般的社会性道德来约束他，那道德就不是强制的。
嗯，
换句话说他就是不讲道德，你真拿他没辙。如果真的这个事儿，迪士尼的员工出面把那个插队的人拖走的话，分分钟会成为舆情，最后他倒过来告迪士尼，迪士尼一定败诉。 所以你都没办法做。那你说这人他就只有两个选项，忍，大部分就忍了。但是这种忍的到一定极限之后，总有人忍不住嘛，忍不住爆发的时候，那个情感可能就是畸形的，他就会非常的爆裂。反过来说，我们说他不一定是失去控制，他可能就是有意识的要爆裂，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些案例里边的人啊，他还就怕这个，他就怕比他横的人。那所以你非常的爆裂，反而有可能吓退他，甚至很有可能是唯一可能的路线。这是个很糟糕的情况，但说实话，我真想不出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案。这种事情，它一定要上升到一个可以去罚款或者可以强制措施，只有到这个层面，你才能够去诉诸于这个体系帮你解决。只要达不到这个程度，那你就没有办法诉诸于任何体系，你只能靠自己解决。那自己解决怎么办呢？就你得比他更狠啊。我很不喜欢这种状态，但是好像真的我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李俊，你听一下，就是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实践。就是我们小区嘛，就假设是我们小区好了，其实我们当然小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小区楼下会有商场，然后呢，商场有时候会装修，装修当然会很吵，很扰民嘛。然后呢，我们楼下的居民呢，去找那些商场的那些装修队啊什么的，他们也不听我们的。后来呢，就我们有一个那种就是居民的那个业主群嘛，然后在那个群里面就发生了一种最佳实践，就是由这些居民轮流的报警，拨打110，然后警察一会儿会被叫来一次，过一会儿又会被叫来一次，都是同样的事情，反正警察也很烦。那我们不管，我们就打电话。打完电话以后，就警察就过来，反正他也是劝，他也不可能真的能怎么样。但是警察来多了以后，后面那边的装修就停了。
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装修它是合规的吗？
已经晚上10点了，
啊，那这个肯定不合规，那这个警察是得来啊。
是得来啊。对，但是警察说实话，他并不能一次解决问题。那我们就反复打电话。
这个没错，这个是完全 OK 的。
那我想说的意思就是，遇到这种不合规的事情，我更推崇的做法是浪费警力，而不是自己去发疯。
这个当然我不能赞同了，因为浪费警力，这个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啊，这个影响的是
不
全
是
社
社
会
会
啊。
资源的浪费的问题。我们假设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去打这个电话。那么，警力不愿意被浪费的话，他就会出台更加有系统性的规则去避免警力被浪费。
你说的这个例子呢，我觉得这么做没有太大问题了，因为第一，它是固定的地方，而且它反复重现。到现场一定能够抓住这个现行，那这种其实还好了，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刚才面对的那些案例，我觉得都不可重复啊。就是那个你咋弄呢？他不是就是说，第一，他没有明显的违规或者违法，你报警都不知道怎么报，他插队，插队你报警吗？
我插队也可以报警啊，
啊，那这个警察一定不受理的，
我知道，但是
不会
我
来
就
的。
是不会来的，会来的。现在有很多事情打电话警察都会来，他虽然很烦，但是你打电话报警，他就得来出警来处理。就这么说吧，上一次我爸妈在那个某一个鞋店里面，然后就是买鞋，然后后面去退鞋，然后退鞋的话呢，那个店主就说这鞋不是我们的。然后就因为这个争论的事情，后面那个店主就报警了。然后店主的报警完了以后，警察去处理，警察给我打电话，让我到现场去协助去讨论这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警察也一头雾水，到底这个鞋是不是在他们那买的？
他这个
就
报
我
警
说，
可能是要调那个监控录像吧？
没有，根本监控录像就没有的，因
那
为
他
那
这
是
个报
店主
啥警
自，
啊？这个？
他就是说，哎，我们居民有纠纷了，警察你过来看看。
哎呦，那我觉得上海的警力真的有问题。这种事情都出警，这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啊！这个我坚决反对。
我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宁可浪费警，我不要去做那个撒泼打滚的人。
那这个确实，这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观念了。我宁可自己去撒泼打滚，因为那个只浪费我自己的东西嘛。但是你浪费警察，可能就使得另外一件更需要处理的事情处理不了，那个是要整个社会的资源。 这个没有对错啊，我认为，但是我的观念是这样。
啊，对，所以这点我们确实观念不一样。
而且确实就是它是一个灰色地带，比如像刚才这个插队这个问题，那它什么情况下可以报警啊？就是比如说产生了冲突，我就是不给你插队，然后有推推搡搡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其中有一方报警很正常。啊，这个里面涉及到就是公共安全问题，相当于有治安事件了。啊，那可以。但是对方在某一方报了之后的话，他就已经撤了，那这个后面你就没法再去报警了，那就是你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东西它并没有严格界限，就是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的。但至少就是说我刚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遇到这种事情，我会说请你排队。然后如果他不听的话，
我肯定也会说请你排队嘛。
如果他不听的话，
他不听我的，
如果他不听的话，那我可能会找迪士尼的维护秩序的人，我说这个人不排队，你们要负责把他请走。
对，好，如果迪士尼也不管
啊，那当然
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说我报警
啊，这当然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选择，完全 OK 的啊。但确实就是这种级别的事情报警，再是突破了我个人的这个 limit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没到这个程度啊。
王老师会怎么干？
我觉得报警有一个好处，其实是间接的去给到商家一些压力，让他去处理，甚至杜绝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说我怎么办？我其实没想好啊，但我觉得可能在不同的场景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我甚至可能是不是都不做，因为我这人好像并不太会去和别人去争论太多。
那就是没有出现让你火冒三丈的事儿，你没碰到。
对的，或者我挑头就走了。
哎，对，可能是这样。
是，不过有时候确实是挺烦人的，有些人。
但是我刚才突然想啊，就是如果老庄说的这个方案真的形成普遍的话，那可能就有可能会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反过来促使警方或者是在管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地铁里面就地铁公司运营公司，
对
啊，迪士尼就迪士尼运营的公司，促使他们做出一些优化。但是也完全有可能促使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以后这种事情警察就都不管了，因为本来其实也不是他的职权范围。
嗯，不会的，在中国恰恰不会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想多事啊。你要是一直打电话报警，不管他愿不愿意来，他总得要处理啊。
不是，他报警是有专门的人的。
嗯，
就是不是每个警察坐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听这个报警电话，这个不需要的，就是专门的人接这种电话嘛。那接电话他就统一一个口径嘛，就这个事情请你找当地的这个什么什么机构去处理。
不，其实我想稍微引申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个话，虽然听上去很极端啊，它背后有一个总的原则是，我并不希望任何事情到最后会发展为自力救济，而是宁可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会有更多的诉讼关系出现，这反而是一个更加法治化的做法，所以我倾向于会走正规途道，然后就浪费警力也好，浪费法律的资源也好，但是这个渠道越走会越宽，不是去退回到自己解决，自己靠某种或者是发疯或者是暴力或者是所谓的行侠仗义，我觉得都是不对的，这是一个总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太极端了，他还是要看一个度的，就不能凡事都这样。就有一些事情它就是靠正义的人去压倒不正义的人就可以了，这叫做社会的正义力量，叫做社会的公序良俗的自我治理。你刚才说的是所有的事情都倾向于使用公权力来解决，公权力的资源它不能够膨胀到这种程度，如果继续膨胀的话，那意味着你要极大的扩展司法的公安的这样的体系，否则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那他们膨胀那么大之后，资源浪费是一方面，会带来各种各样其他的治理问题的。比如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权威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他如果在现场判断失误，那他是代表公权力做出，那就可能这个错误的后果会更严重，这又会导致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个度啊，他不可能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方向就是好，当然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它确实两可，就是你上一点下一点都很正常，但有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凡事都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有点过了。
这我承认， 这我承认，我今天肯定会选择稍偏极端化的一种表达来说我自己的观点嘛。
嗯，所以可能没有，就是我会倾向于就是没有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就各种手段都得上，就是我是这么个态度。如果比如说自己就能够解决的话，那最好；不能解决，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阈值不一样，对吧？有的人是尝试到瞪一眼，接下来他就不管了；有的人是开始说话。有的人甚至就是开始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了，这不同的人会不一样。社会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们鼓励大家都去按自己的方式维护正义，没问题的。万一这个正义你理解的不对，那就在一个自适应的环境下去平衡就好了，因为反正也都不违法。这种适度的混沌我觉得是需要的，要不然每件事情都打官司，这个当然也可以，美国就是趋向于这样的，但最后的结果真的好吗？我很难讲。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开放性啊，很可能没有标准答案的啊。
是的，是的。
嗯，好，我们抛出来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起点啊，就是大家怎么看啊，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今天建树以前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简单聊一个最近的外媒爆出来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正好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一下，我们在听友群里面也多次的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些人在利用我们的智能设备，比如说手机，在窃听我们平常讲的话啊？这个其实是一个传播甚广的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认为，哎，我怎么就才跟家人或者女朋友男朋友啊说到说我最近想看看有什么东西，过一会儿就发现有这个东西的广告推送给我了，这怎么做到的？这肯定是窃听了我刚才说的话吧。这种传闻是非常多的。那最近有一个事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家英国的媒体爆出来一个新闻啊，他讲的一个主角呢是美国的一家媒体集团，叫 CMG 啊，叫 Cox Media Group。 这家公司其实还蛮老资格的，在美国亚特兰大，他有一个产品叫 Active Listening， 就是主动聆听啊。他曝光了这个公司的一些幻灯片，这个幻灯片是他们的销售拿去给广告商做销售的时候讲的一个销售故事。这故事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 CMG 的产品啊，会基于用户的一些语音数据啊，用户每天都会说很多的话，这些话我们把它提取出来啊，然后通过 AI 的技术进行分析，然后利用这个来做广告投放的优化，效果会非常好啊。于是这个说法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就是他们的产品是不是利用智能设备对用户进行了偷偷的监听啊，于是又引起了舆论风潮。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偶然，也不是第一次了。这家 CMG 在几年前就被曝过类似的事情。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就一系列的响应啊。这里面被提到的一些广告平台，就是 CMG 希望去做他们生意的有哪些呢？非常大头啊，都是什么 Facebook 啊、Amazon 啊、Google 啊等等，这一波公司都立马站出来发表了一个自己的态度。那态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就是第一，坚决否认，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第二，我们也没有跟 CMG 任何合作啊，这些大公司都迅速的站队摘清了自己。然后 CMG 自己呢也发了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在他的官网上，这个回应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他讲了几点啊，不长，就一段话。他说，正如我们以前所声明的， CMG 的业务从未监听任何对话，也没有获取任何第三方聚合匿名化和完全加密数据集以外的任何信息，而且这些数据集仅用于广告投放啊，就是说他用的数据都是第三方聚合好的，而且已经脱敏的匿名化的和加密的数据，这些数据用于不针对具体个人的广告投放，它无法识别具体的个体啊。当然有人会问了，这个你不识别个体你怎么能够推送到精确的某个人呢？啊，这个是因为广告的网络里面它都有一些专门的用户的识别 ID， 这个 ID 在过去桌面互联网浏览器时代就是 cookie， 现在呢是广告网络会发展的另外的一些 ID 啊，这个东西是一直都有的。这些 ID 理论上讲是没有办法跟具体个人的真实世界的个人相对应的，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灰色地带，后面我会简单提一下。啊，总之他们声称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用的都是第三方聚合的脱敏的数据。然后第二句说，最近报道当中提到的这个信息基于的是一个过时的材料，他所描述的产品是我们的某个已经不再销售的解决方案。括号，该产品 从未监听过客户，但为了避免误解，我们现在已经停止销售了。啊，他特别的解释了一句啊。然后呢，他后面也提到了有一段话去解释，实际上这段话解释的就是现在广告的体系、广告的网络是怎么运作的。他说，我们用的这些数据啊，它是由数字出版商和其他应用程序通过用户数据驱动的第三方所采集的数据，而这些数据的采集是在这些应用程序提供的条款之下收集的，而且得到了用户的接受。也就是说它有一个 EULA 最终用户的一个许可协议，那里面就已经说了我会采集你的数据用于匿名的什么什么分析，你都画了勾了，所以他们采集是合理的。他们采集之后呢，会把这些数据出售给一些专门的广告数据商，然后我们向这些广告数据商去购买这些数据，来用于我们的广告投放优化和相关的分析。这些匿名数据它的采集和销售都是合法的，而且我们只是买来用啊，就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这是 CMG 所做的一个澄清。关于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打第一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李俊，我从你这里买数据，然后你给了我，我怎么能够替你担保说你采集的数据是合法？
那肯定不能嘛。
对啊，但是他现在在替别人担保，对吧？
他也没有担保，他是描述这样一个事情啊。
这他描述不了呀，他只能说我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不能说我买了
这
数据，
这个、
我都保证
这个从逻辑上是可以的。比如说我向你采购数据的时候，你必须向我提供这些数据的采集的合法性证明。这是可以的。而且很可能，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觉得很可能美国有相关的法规要求数据交易是要这样做。他们这种话一定是法律顾问加公关各种方面拟出来的，通常情况下它不会有明显的法律漏洞。所以我猜想啊，就是说如果你真要揪这个点的话，我认为它是可以做到的。就他只要要求所有的广告的这个数据提供商都提供他的这些数据的合法性证明，这些证明或者是经过某个验证，就是比如说某个特定的认证，这个认证就会检查一条一条的嘛，比如这些数据的采集的方式分别来自哪些，然后里面的脱敏经过哪些手段，这些都是有固定的一些东西的，这个中美都有相关的一些具体细则。
下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 我撇开法律来谈的一个感受，就是广告要想越来越有效，它一定会获取越来越多有价值的信息，而这种获取信息的这个手法一定是在法律的边缘在试探。我可以再试一试，我可以再多要一点，如果有问题我就收回来一点。这是一个他们一定在试探，他们永远在想要获取更多信息，以便更达到更好的广告效果。
这肯定是的。就是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拒绝提供任何个性化数据，那么他就无法得到任何个性化的推荐，这个几乎是必然的。但是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就是，我到底是更看重个性化推荐，还是更看重我的信息的严格的不扩散？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一个答案，就是有的人他会不那么 care 这个事情啊，他会觉得我方便点好。另一些人可能比如像我，我根本不 care 任何个性化推荐，我不需要任何个性化推荐，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我要啥，我会去搜索，我会去问。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整个社会背后有一个广告行业，这个行业的产值是很大的。这个行业完全没有的情况下，你说
有的可能性，
你说人活不下去吗？也不至于。但是这个行业已经起来了，而且非常值钱。那国家监管部门，比如说工信部，他敢于把这整个行业砍掉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麻烦。
下一个就是还是说匿名化处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个他已经有一个 ID 对应了，就是我不管你是谁，但是因为你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了吸尘器，我就可以推一个吸尘器给你。至于你是谁，我根本不关心。
对，
但是我能把那个广告推给你，对，就够了呀。所以这个所谓的匿名化这件事情并不重要，而是广告的推送的有效性就是根据你无意中跟人提到的事情来帮你做的推荐。这本身我认为它是侵犯了隐私。 虽然这个隐私并没有办法对应到某个具体的那个人。
嗯，这个就涉及到现在的法律的深水区了。
嗯，
就这个方面啊，我们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那边的法律我没有仔细研究啊，但是我看这个 CMG 的公告，我得到的一个推论，假定他的公告不是完全骗人的话，假定他是一个合理的公告的话，那暗示着美国的法律是，只要你同意了那个最终用户的授权协议，那么协议里面所描述的数据搜集就是合法的。听上去是这个意思啊，具体我没确认啊，但是我可以明确讲的是，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就是说，你用户哪怕同意了，表面上达成了一个合约，但这个合约本身可能违法，如果合约违法就不成立了。是违什么法呢？就是我们有专门的数据安全法规，我们这个法规是明确讲了，有一些数据的采集，你必须要做到什么，你才能采集。你没有权限，你就不能采集，或者你采集之后，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处理，这些东西都是先决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没有达成的话，那么就是违法，哪怕用户许可了也不行。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难的技术性问题，我猜想不论哪国的法律界现在都没解决，就是刚才老庄问的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才算隐私，脱敏到啥程度才算是不侵犯隐私。
嗯，
就是隐私的标准和脱敏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我觉得现在就没有严格标准，因为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灰色地带的。现在的广告它是一定能够做到，就是刚才说的，它甚至能做到跨应用，比如说你在微信里提到吸尘器，然后在京东里面去推送给你一个广告，这是因为来自各个不同 APP 的数据最后被混进了同一个数据池子，然后这个数据池子又被所有的应用所使用，只要你付费，你就可以在这个广告网里面找到这些数据。当然一定都会有一些合规性的检查，就是不会明显的越界，但这个里面的灰色地带就是我到底做到啥程度算是合理啊。这个你去街头采访100个人会有100个答案，所以这是现在的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我再提一个点，就是所谓的同意，我们都知道同意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不会看，
嗯，
我只会点头，嗯，那么这个同意本身就是一种欺诈。当然我们跟律师朋友聊的时候，律师朋友会说，那你该看啊，拜托，谁会看，谁有空看，谁有能力把它都看掉。所以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反悔，就比如说我同意了，然后我用了，然后我发现有广告了，我不喜欢了，我能不能够撤回我的那个当初的同意，然后如果我撤回了我的同意，你能不能够把你收集到的我所有的那些语音全删掉，不要保留。
嗯，
如果这样可以，那么这才是说你允许我反悔，否则的话就意味着我一开始不当心同意，完了以后我所有的信息给你了，我连挽回的办法都没有。
这个比较规矩的大的应用，它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在于绝大部分的 APP 都是你不同意你就不能用了。
嗯，
那
假设我同意了，我同意了，但是回头我后悔了行不行？
可以啊，那你就是相
当于我能不能撤回。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它实际上你就不能用了，所以你要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彻底的注销并且清除我用户数据的功能。
对，
这个功能呢其实在几个国家，欧盟有了，美国和中国好像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但是也在酝酿，就是要求所有的服务商要提供这个功能，并且给这个功能一个相对规范的标准。
嗯，
现在很多应用是没提供或者提供了一个假的，
对，
这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做到说，哎，我就要注销我的账号，你能把我这个账号彻彻底底的注销掉吗？所有相关产生的数据以及它的影响的派生出的数据通通都清除掉吗？这个在技术上其实还是个挺大的难题。
没有，我还想的不是说在你的数据库里清掉，如果你把我的那些信息卖掉了，你把我追回来，
对啊对啊，就是我说的衍生数据吗？
对对，这是要死人的。我说我再替换到架构师角度的话，我太难了这事情。
嗯，对，就想死的念头都有了。
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很简单也非常不简单。简单的点在于，我仍然坚持认为现在的手机里面要做到偷偷的窃听你的数据并且靠这个赚到钱，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 你的数据会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包括直接从你的，比如说阿里或者腾讯的 App 里面就转出去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几乎就是现实。只不过这些数据呢，多少经过了安全处理，它没办法直接定位到，哦，你是李俊，你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和住址在哪里，这个比较应该一般不会出现。但是你说过的话，你的倾向，这个在广告行里面叫 preference，就是你这个人的偏好。以及你的一些侧写、你的 profiling 这些东西，多多少少的会进入到一个广告网络里面去，被很多不同的 app 所共享，这个是现实，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否则的话，新媒体广告这个整个行业每年上万亿的产值就不存在。所以这是一个现状，这是它简单又不简单的地方。尤其是这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数据本身的什么叫隐私，什么叫脱敏，脱敏的标准。允不允许我去做 rollback，就是我能够把我授权的数据收回来啊？当然，你也可以说，你撤销的时候之后就不产生了，之前的我没办法啊。你这也算一种做法。说实话，这个是相对现实一点的做法啊。
对，我觉得像庄老师这种 rollback 已经算是很高级的了。你们想
对，
的
我觉
这
得
一
他
步，
能，他能停止就不简单了，就挺
对，
好的。
对，
比如说，你可
而
以
且。
把我在你系统里面的历史数据全部清除，并且从此不再产生新的东西，那我退出你这个系统也是干干净净的。这方面美国会做得好一点，比如像 Twitter、Facebook 都有非常完整的 deregister，就是取消注册、彻底清空账号这样的做法。但是它是不是内部还实际上留了一手，说实话也没人知道。
现在的一个感受就是，还是有挺多人的，就是为了一些便利性、方便，对，他其实知道，他还是愿意去放弃个人的数据，包括些隐私。而且
对，
现在像这种数字化，确实无孔不入嘛，就是大家和这个很难割舍了。对，那你有挺难为了那些隐私，你去不去用，或者是不去涉及到一些事情，这个。感觉也是个挺难的事儿。
主要原因是他没有从丢掉这个隐私权保护上有特别大的损失，
这是
就
一
他
个，
没有
对。
痛嘛。没有痛，那他就无所谓了嘛。所以这个对普通的民众来讲的话，确实就只能到这个程度。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吧。下面是我们11月份的荐书啊。荐书之前，我们先简单的回应一下某位听友给我们留言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经常漏小宇宙上面的一些评论啊，就是比如说老庄或者王老师看到了，我这边就没有，没刷出来啊。还有就是，我看到我通知里面有，翻进去那个下面又没有，很奇怪，不知道小宇宙什么问题啊。但不管了，这个是老庄看到给我们转告的，就是有一位听友在我们某次荐书的下面有一个回复，他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读书方法？他说感觉自己看书很慢，而且很多看了很快就忘了，很是困扰。也就是他开始发现他读书的效率以及效果都不是很好，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这个。我们各自简单的几句话回应一下。
我先说吧，就是我看书是分类别的，有些书需要精读，我甚至会逐章逐段的去整理我的读书笔记，那是读得非常非常细的，然后而且每读完一节整理一段，然后整个一整章读完，然后再章节的回顾，然后如果一卷读完再一卷的回顾都会搞，这是精读。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整本书读完写个书评。来帮助我抽取一些我最终我学会了什么，或者说我得到了什么，这是再次一档。那再后面的话呢，可能就是读完差不多就放下了，稍微脑子里存一点东西。再往后就是进入听书的层面了。那听书的话呢，就是有些书我是1倍速听的，有些书我是1.5倍速听的，有些书我是2倍速听的，就不同的书会有不同的速度，甚至有些书，比如说网络小说。2倍速听，然后也没漏掉了也无所谓，反正那口水话也很多，所以不同的书是不同的读法，然后是不同的目标。简单的说就是就不需要都读的那么仔细，或者都把它记下来。这就是一个分层系统。最简单先说到这吧。
对，我应该大家凡是去过我办公室的，应该就印象比较深刻。我是属于囤书比较厉害的。对，而
书山，
且对，书山， 对，纸质书我确实还挺多。对，那一方面是因为包括工作需要嘛，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时候需要查阅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对，比如说我去上课呀，对，备课呀，包括一些新的一些研究领域里面。对，那当然自己的一些爱好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对，那我读书呢，其实有几个方式啊。对，一种呢就是和工作比较相关的时候，对，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书的这种阅读的一些仔细和笔记上面是会做的比较多的，对，而且呢，因为像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是需要整理不同的一些材料，对，会把好几本书合起来去读，去做一些整理，对，然后呢，形成，比如说我去形成一些课件，形成我上课的一些内容，对。这种是一种方式，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些输出，对读书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对，当然我现在其实精力不够了，可能没有像早几年的时候，对，特别是像公众号刚开始比较兴起的时候，对，我会把一些读的一些内容去整理成公众号的文章去发。对，甚至我记得当年还一个礼拜还会发几篇，这个时候呢，是我感受到是明显的能够去消化，然后呢去有更深刻的印象去记住这个书里面一些内容的。对，那现在其实没有这个经历以后，其实对书籍的这种阅读其实更多的是泛泛的了。对，那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读了，哎，你如果没有用或者是没有输出，你很多时候就忘了。然后呢，你下次再读的时候，可能也会，重新拾起来。对，但是当然有时候呢，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我是比较喜欢在书上去写写画画涂涂的这种。对，这种呢是能够让我再次翻起来拾起来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去找到重点。对。我也先介绍在这吧。
我也简单说几个啊。首先，第一啊，我们这位听友，你可能要更具体的去思考一下，你看书慢，慢在哪里？是怎么个慢法？啊，这个慢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一种是那个书本身就不好，它就不吸引人。那个语言文字很晦涩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看了就打不起精神来。那这种书，我的建议就是不要看了，啊，就没什么意思。第二个慢呢，就是可能是一些专业性的书啊，你可能有一些段落理解上遇到困难，啊，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就跳过它往后看，啊，绝大部分的专业书籍跳过一些东西往后看问题不大，除非是。你这种需要跳过的段落特别多，形成了知识体系上面的断档了。那这个没办法，那说明这个书在你当前的这个学习阶段，可能对你来说太难了啊，你需要换一个更简单的开始看。所以很多情况下是你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你读它的目的是什么？你得搞清楚，否则的话，你这个慢就很难统一的去有一个原因或者有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读书，首先你要明确你为什么读这个书，读完之后你想得到什么，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在看书之前，最好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反思和一些整理，然后看了很快就忘，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怎么读书的问题。这刚才我觉得，老庄跟王老师提的很多点，其实我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也会有不同的书的不同读法。然后我也会做一些笔记，笔记可能是写成一些 outline，也可能就直接在书上画画写写了，都有过，啊，这都是个人不同的读书的方法。但最重要的点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读这书的目的是啥？如果你读这个书的目的是享受某种东西，就像你洗了个澡，泡在浴缸里面，你享受了半个小时非常舒服的过程，出来之后忘了就忘了呗，无所谓的。这种比较糖水化的一些小说、散文，你看完之后享受完了，就这样了。记不记得关系不大，那有些时候就不是这样，有些时候你是真的在学一些东西，你想记住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这个时候，刚才王老师所说的那种输出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只输入，你要多输出，其实是最好的方法啊。我们以前在节目里我也提过，费曼学习法其实就是用输出来代替学习，就是你读一本书，你给自己定个目标，你说我这个书 每学完一
学
章，
完。
我要把它的摘要讲给我最好的朋友听。这本书是如此有趣，如此重要和有价值，我就要讲给别人听。或者我做一个小视频来推荐这本书，发到 B 站。如果没有人去做这样的宣讲的话，那我也可以把它发到 B 站去输出。或者干脆就是更简单一点，我写一个简单的书评，发到豆瓣，或者是发到我自己的公众号，啊，或者就不发到任何地方，你把它写下来就行，都可以。但总之，你要尝试去做这种输出，因为你没有输出的情况下，你的输入是盲目的，尤其是那些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他读书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持续性的自我检验的过程。读书比较有经验的人，他其实已经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习惯了，就他每读一段，他实际上在脑子里面会有一个 review 的过程。这些我觉得是要去练的，而且你现在意识到你读书遇到了问题，这其实挺好的。有些人干脆就没意识到，他只是读得很累很烦，最后就干脆不读了。实际上，我觉得读书还是只是一个说法，更多就是 reading 嘛，reading skills 就是阅读技巧。我现在很多时候已经不读书了，我就在网上读各种各样有意义的文章，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啊，跟刚才说的都是一样，就是你要有很强的目的性，然后你要根据不同的目的去拟定你的读书方法，然后有些常用技巧是可以去学习使用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输出的方法，记笔记的方法，其实都挺好的。OK，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的插在我们今天的技术前面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啊，如果我们这位听友听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更具体一点啊，给我们一些反馈。那我们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荐书的环节吧。今天王老师先来啊，然后是我，最后是老庄。OK。
好的，那我先来了啊。对，我今天荐的这本书叫《社会网络分析讲义》。对，那为什么荐这个书呢？对，那就要说起它的作者。对，这个作者叫罗加德。对，应该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社会学研究者。对，那其实挺有渊源的。对，应该我下周就会见到他，然后呢去。和他吃顿饭，然后呢，去聊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在通过开源去结识的一位啊。对，因为他的那个经历，我觉得还挺丰富的。对，他是实际上是，在台湾大学念的经济学，然后呢，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对，念了两个硕士，一个呢是应用数学。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继续是他的经济学，对，但是呢，博士也是在实习分校练的就是社会学，对，然后呢，他后来是在国内，在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当教授，对，主攻方向其实就是计算社会学以及相关的一些领域，对，这位学者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经历，是因为他不仅仅是学者，其实他还写了非常多的一些畅销书。对，我举几个例子，其实大家就有可能看过他的书，包括像《复杂治理》，对，研究个人和组织的，还有《复杂思维》，对，其实也是用复杂学系统思维去研究一些职场，对，包括像《中国治理》，对，因为他对中国文化还是特别感兴趣。对，他的书里面有很多都是通过中国的一些例子，包括中国的一些政府、中国的一些企业、中国的一些甚至是一些民间的一些社区的相关的这些例子，去解释一些社会学的理论和相关的一些现象。对，那我其实前面接触过他好几本书，对，也是因为前面研究那个开源的一些内容嘛，对，然后呢去找和社区相关的一些事儿，然后呢就找了他的书。对，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一个教材，对，也是他的这些书里面啊是相对严谨，对，并且是体例化的一本。对，这本书呢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三版了。对，那为什么去说那个社会网络分析这件事情？对，那这个呢，其实和我们实验室研究的内容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对，因为我们是研究的像 GitHub 上面的行为数据嘛，也是通过网络来去做。 对，那像罗加德老师呢，他实际上也是做那个社会网络的，对，他做的是真的社会网络，就是实际的社会里面的一些关系。对，而且呢，因为他的数理基础是非常不错的，对，这个就是前面介绍他的那个求学经历，大家应该知道，对，他的经济学、数学的背景非常好，所以说呢，他主要是会去做一些量化方面的东西。而且呢，他也会去做软件。对，他其实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软件，就是圈子计算方法。对，这个我也会提的。他这本书里面有讲，怎么样去计算一个社会网络里面的圈子这样一个指标。对，那有他自己也有相关的一些软件。对，然后呢，作为他的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教学工具。对，那这本书主要是干啥的呢？其实就是用定性和定量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网络。对，而且这本书里面写到第三版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有更多的这种量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对，那除了列举了非常多的一些像那个社会网络里面一些定义啊，包括图论里那些东西啊，对，那其实最吸引我的其实就是社会学里面的一些内容。对，这个呢，其实是挺有助于我们去从社会学的角度里面去看一些社会现象。对，比如说，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过社会学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些概念吧，比如说像那个结构论，对，是社会学里面常去提的。对，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人占据交换资源的位置。对，这样的话可以说明他拥有这个资源的更多，往往是在一个桥的一个位置，像 hub 这种形式。对，那我相信像庄老师这种啊，就是属于这种结构洞位置比较好的，对，因为会和不同的这些组织去有一些连接。对，这就是，但是呢，书里面他会用非常量化和公式化的方式去说这件事情，对，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语言，对吧？这个就是用数理的方式去做。对，那还有的话就是像那个社会资本，对吧？社会资本也是，在社会学里面实际上是用的比较多的。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呢，也是因为在那个开源社区里面，对，通过那个社会资本可以衡量一个开发者他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对，进而可以去做一些量化上的一些分析。对，那这本书在讲这些概念之前，其实讲了一些和图论相关的一些内容，对吧？这个都属于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那像一些那个关键的一些章节，比如说会讲到像中心性还有中介性这种分析。对，这个呢，其实我们在前面我荐书的时候其实也有提过。对，其实就是像这种中心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 PageRank 呀，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对，那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时不时会提到我们做的像 OpenRank 这种，其实也是一种中心性。对，只不过呢是基于开发者他的这种协作数据。对，那在这种中心性介绍完了以后，对，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一个小团体分析。对，那什么叫小团体分析呢？其实就是在一个图和网络里面，可以发现有一些小群人的关系特别紧密，形成了一个次级团体，对，然后呢，就会有不同的这种计算方法，可能是以节点的这种密度呀，节点的这种距离呀，对，那这个书里面其实就介绍了罗加德老师他们开发的一款软件，对，在这个软件里面呢，只要你输入一个标准化的数据，就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计算这种小团体，对，然后呢，这个书里面有很多例子。对，那这个小团体里面，它就是举了像中国的一些组织，以它来为对象讲的这种圈子的现象。对，因为圈子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对，那像它，甚至它有其他的专著，就是专门来写这些事情的。对，但是这个书里面其实更多的会从一个教材的角度，对，包括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来往的信件，通过我们的一些打电话。对，那当然，现在像我们的一些社交网络上面的这些数据，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对，那教材里面其实还没有那么现代啊，对，还是一些传统社会学里面去做的一些数据。对，当然，它最后一章会讲那个大数据的时代的一些新的东西。 对，那第八章，对，这接着一章，其实就是讲的像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本实际上是社会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对，也是很多学者都会去研究，包括人际连带网络发展出的这种信任合作，以及给行动者带来的这种资源，对，从结构呀、认知呀、关系呀这些不同的方向，对，那同样在社会网络分析里面呢，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一些网络指标。可以去定量的去计算这些数值的，对，那这个社会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啊，都会去做一些案例和实证研究。对，你用数据去建一个模型，然后呢，用这个模型去解释一些实际的一些现象。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书里面我能够比较多的感受到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式和我们传统理工科的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最后呢，其实就是这一章提到了一个大数据和社会网络，这个呢，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那个社会学家都非常感兴趣的，其实就是计算社会学，对，就是今天像 Twitter 呀、像微博呀、像 GitHub 这种大数据来了以后，给社会学家更多的一些数据和工具，能够让他们去做。对，那当然可能像他们对算法，对，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这种，方法掌握的可能并没有计算机科学家那么好，但是呢，他们手上实际上是有非常好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挑战的。对，那其实他在这一章其实就讲了，就是像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理论以及预测模型之间的一个关联。对，他画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三角形，其实就是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理论是其中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呢就是理论发展，第三个节点呢其实就是预测模型。对，理论呢是可以指导建立这种模型的，对，那模型呢又可以通过数据去做这种推论，对，那挖掘和理论又可以做一些相互相乘的一些东西。对，实际上就是在说在计算那个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说网络，对，在大数据时代，有些新的这种方式，对，那今天的很多都是通过这种计算机的方式去做，并且呢是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数据的支撑，对，那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对，那这本书呢，其实我个人其实还是挺喜欢的。对，也从这个书里面呢，包括能够对我自己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方向呢，能够有些启发。对，甚至我们也有同学，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也分析过像那个开源社区里面的一些社会资本呀，以及他们的一些角色的一些分类，团体的一些小团体的一些聚类。对，这个呢，其实是给我带来挺多的一个收获。好，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好，那我今天推荐的也是一本偏学术的著作啊，叫《科学革命的密码》，副标题叫《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作者是文一教授。文一老师呢，他现在是在交大了，交大的特聘教授。他这本书实际上出发点其实就是要回答著名的那个里约瑟之问啊，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也讨论过。就是中国之前一直都很发达，从科技到经济都很发达，那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啊？那么这本书给出的一个重要答案是这样的：他说，社会需求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就如果你这个社会没有这个需求，那你之前再发达都没用，你必须有非常强烈的需求，才会推动你去做特定的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而且呢，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突破一个界限，那不是普通的需求就可以。所以他分析为什么在欧洲出现，他觉得是欧洲当时几百年它的地缘政治摩擦形成了一种称之为叫做国家竞争体系。我前面提到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国家为单元形成了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死相关的竞争。这种竞争最后考验的就是你国家总体的能力。那能力强的，它能够很好的去做社会资源的最高效的配置，啊， 那么以欧洲为例的话，它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时间段是冷兵器时代跨到热兵器时代，冷兵器时代被元朝打得稀里哗啦，几乎就都要亡国了嘛，对吧？因为元朝后来自己分裂了，所以才捡回一条命。但后面就发现，哎，热兵器起来了，热兵器远远的超过冷兵器的能力，所以大家都在玩命的研究热兵器，谁最先琢磨透了，谁就能够取得整个欧洲的制霸权。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催生了像炮弹的力学、火药的化学等等，直接的引发了那个年代物理学和化学的巨大的飞跃式的进步。那么随之而产生的一系列技术进步就从这里开始了。那么作为对比呢，就中国就是一直都是大一统，我们统一的太早了啊，2000年以前就统一了。统一之后呢，一直有一套逻辑和体系能够保证它不会分裂，所以中国面临的地缘摩擦就不激烈，国家竞争之间都是一种很慢的变量，它就没有像欧洲那样频繁的战争，也没有那种参与国际的军备竞赛呀、商业竞争的这种意志，这个就是所谓的困而知之，就没有这种压力。那从而，他也就没有办法在这一两千年里面去引发科学和产业的革命级的变化。这个观点初看就有点离谱啊，因为我们之前听到的很多的东西都不是这样。我们是很多人会喜欢聊欧洲它的文化传统啊、宗教啊，甚至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中国相对比较保守啊，农业文明啊怎么样？农业文明又不是我们选的，它是因为一直都做得很好，它就被延续下来了啊，所以是这么一个逻辑啊。这本书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所以里面引用了很多的文献，相当于是重新把欧洲工业革命前后的历史梳理了一遍，只不过它没有单纯只看技术的变革，而是看了技术变革同时所发生的政治、地缘冲突和变化等等，那所以看完一遍，你自然就会所感悟，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初看有点离谱的结论，它实际上是有扎实的一个实例和当时的历史做支撑的。当然，这里面有些东西可能也会见仁见智了，是不是真的就是战争导致了工业革命？那我觉得其实这不是关键啊，就读书不能读死，读书主要是要读一些关键性的、核心性的、本质性的观点，比如就这本书而言，社会需求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这句话才是它的核心的要旨。这句话其实也不是他发明的，这其实是马列主义里面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的这个话啊，就是社会需求顶得上所有的什么大学什么什么这东西的啊，这是谁啊？是老马还是老恩讲的？我忘记了。这句话才是这本书的核心重点。那战争驱动呢？我认为只是一种可能的假说，或者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比如还有一个因素，其实也有影响，就是人口因素。欧洲正因为它战乱频繁啊，还有几次大瘟疫等等，它人口一直是不足的，尤其是大航海时代16世纪，大大的拓展了欧洲的国家所控制的疆域之后，那人口的不足就更加明显，它就没有足够的人去生产和去统治，所以对他来讲，大机器生产、大幅的提升生产效率，这个需求比我们那种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要强得多。中国一直以来，水灾、旱灾、瘟疫都治理得还不错，没有形成过那种对人口的致命的打击。有一些挫折之后，快也能恢复过来。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就没有很强烈的说，我现在就要一个人干10人的活，没有很强的这种诉求。这个社会需求就不太强。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因素，跟战争是同样推动了在欧洲发生生产和工业革命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这本书它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就这一句话，但是它使用了很多很多的史料来讲这个东西，会相当的有说服力啊。那文一老师呢，他其实出身是研究经济学的，他曾经在美联储干过啊，做经济研究，后来回国以后在几个不同的大学待过，现在是在交大。他的老本行是宏观经济动力学，就是研究经济的动力的，所以他一直很关注什么是驱动经济的核心要素，所以他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国家竞争体系。这个体系他强调的就是说，国家作为整体的组织能力，他认为这个组织能力是远远凌驾于其他的什么文明啊、文化传统啊这样一些因素的。 一个良好运转的国家体系可以更快的去识别和认定一些关键社会需求，就哪些社会需求对我们来讲是最关键的。就好像我以前经常举例子，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认为科技现代化、制造业的现代化、数字化是我们的关键的重中之重？这个观点10年以前、20年以前就已经建立了，但我们真正看到它、看懂它是比较后面的事情。这个实际上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组织能力是强的。然后他认识到这些关键性的社会需求之后，他能够通过顶层架构设计来动员和调配社会资源，从而实现一个就很高效的科学和产业创新。这个是国家竞争体系的实质啊，这是文颖老师的核心观点。他写过好几本书，包括有另外一本非常出名的叫《中国的工业革命》还是工业现代化，我忘了，就是讲我们的工业化的这个过程的，也是在反复讲这个观点，这是他的一个很核心的观点，我个人是非常认同的。这个观点毫无疑问，它是符合近代西方的崛起，以及我们自己的最近几十年啊，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到100年民族复兴的这个历史是完全符合的。但是这个观点是不是一个普世的理论，我觉得其实还需要验证。为什么呢？因为未来科技它进一步发展变化之后，可能会带来很不一样的一些东西，这个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判断，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到目前为止，他这个论断我是完全赞同的。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影响这一点？就是国家这个行为体是不是一定会一直存在下去？这种发现群体的核心需求，并且通过顶层设计来满足它，从而推动人类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这样一个流程是不是一定要依赖于国家？以后有没有别的可能性？这个我是觉得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啊。而这本书最吸引我的点，其实是在于说，它本质上是为了论证一个社会或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它用的方法呢，却是科学史。它整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科学发展史的一个整理和分析，哎，这个非常有趣。这个论证过程本身就有趣。另外，我对科学史本身就很感兴趣，尤其是关注科学发展背后的那种推动力，那他这个给出了一个很系统性的答案，所以我当时看过之后就非常的喜欢啊。那文颖老师最近还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叫《细思中国崛起和工业革命》，就明白为什么要批判新制度经济学啊。这篇文章非常长啊，我学摸着得有大几千一万字的样子，他当时是诺贝尔奖颁奖的时候发出来的文章啊，主要就是针对这次得经济学奖那三个，就是研究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啊，给出了非常系统的、很详细的一个分析，就说各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路径，它到底里面有什么规律。我其实是在我们听友群里面推荐了这篇文章，然后顺便我说，哎，文颖老师还有一本书我也想推荐，所以才想起来今天推荐这本书的，啊，所以这篇文章我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它实际上是讲了中国和西方的工业革命它的崛起有哪些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然后也回答了一些非常时髦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它到底是不是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是的，就中国正是因为抛弃了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所以才成功，这是一派观点。还有人认为这不是关键啊，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市场化，我们还是一个怎么怎么样，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它有一个分析。然后比如说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为什么当时没有成功啊，还有一个时髦的，比如说印度为什么比不过中国，这是暂时的还是一直会的。还有比如说为什么需要国企啊，中国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啊，这些问题它都在里面有所分析，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也非常值得一读。里面其实也对刚才说的这个国家竞争体系有一个更深的阐述啊。OK， 这就是我今天介绍这本书啊，叫《科学革命的密码》。
哎，这本书我也想找来看。
很遗憾，它没有上那个微信读书，哎，得买纸质书才行，这个很遗憾啊。
那就买呗。这个科学史、科学技术发展史，我也是非常非常有兴趣，我看了好多本了，
对对对，
就是专门讲解释这个西方科学革命的书都好多本，
对，
我也看过好多种不同的观点，就找来看。
对，你可以看看他怎么说的。好，老张来。
哎呀，你们前面推的都是学术书啊，我推一本网络小说，就是在起点中文网上的小说，但是很好，它已经完本了。 而且呢，这个小说是那个老范推荐我看的，就是咱们以前的那个同事，那李俊也认识，他也是非常喜欢看网络小说的。然后他这么推荐的，他就先说了一个这个潮流，这个潮流叫什么呢？叫做回起点正道。什么意思？就是原来网络小说就一家独大，就起点中文网，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叫做这个那个叫什么江来着，女频小说的，想不起来了，反正我也很少去看。对，基本上男性的网络小说读者基本上都只看起点，但是后面其实起点就逐渐的在衰落，又出现了很多其他的网络小说平台，尤其是什么免费网络小说这种平台都有。那么在那些平台其实都各自产生了一些大神，但是好像有一种回到起点来证明自己的那种风潮，就是说我在别的任何地方拿了这个排行榜的榜首，这个不稀奇，你要有本事你回起点另外写本小说来，你确实是这个网文大神，其他的地方的网文不算大神，只是说还行。于是这个人就回到了起点，写了这本书，然后就几乎很了什么推荐榜啊，什么全拿遍了，就证明他确实不仅仅是其他某个网络小说平台的大神，应该算是全平台大神到这种程度。那范路这么一跟我推荐，我就感兴趣啊。然后我就去找了这本书来看，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天才俱乐部》，就很俗套的一本书的名字啊。但是它的设定都非常的精巧，就是说，它上来就是有一个人，这个男主角，他每天晚上会做梦，但是呢，他的梦呢，从来都是非常真实的，他就一定会回，就是梦到600年后的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是什么2624年的8月多少号，就那一天他只会回到那一天，然后呢这个在那一天就在相当于他穿越到那个时间点之后，就在那个世界里面随便他做什么事情，不管做好事做坏事，杀人放火也好，见义勇为也好，跟人火并也好，然后被警察追杀也好，他都干过，但是到了那个凌晨的0:42，他一定会准时的醒过来，然后这一天归零，就像没干过一样。但第二天他再做梦，还是会回到那个8月28号的那个梦，就是他最早最早，如果他睡得很早，他中午就睡觉，那么他最快能够进入那个世界的就是中午的12:42，就最多在那个世界里面待满12个小时，然后就出来了。但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变化。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从小就开始做这个梦嘛。他就像是他一个游乐场一样的，他可以在那个游乐场里面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损失。如果被警察爆头了，那他就最多从梦里醒过来，吓醒，然后好像也是没啥，最多心跳加快一些，什么什么这个一身冷汗，诸如此类的，别的就没了。就这个就是他的游乐场。但是到了某一天，因为他已经从学毕业了，开始工作了。工作了之后呢，他再去一家那个种叫做化妆品加设计公司。这个公司呢，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你要为公司设计一个吉祥物。然后，好吧，他就从未来的600年后的世界里抄了一个吉祥物回来，就抄了回来。抄回来以后呢，哎，那个东西确实挺受欢迎的，然后就在这边的市场上获得了成功。然后等到他再回到600年之后的那个时代，哎，就发现那个世界变掉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就原来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个猫叫什么什么，反正一个老子他不喜欢那个名字，他就在自己的那个时代里，就是在2023年的这个世界线上面。他就说："哎呀，这个猫的名字我们给它起名叫莱茵猫。"等到他再回到600年之后，就发现那个猫也变成了叫莱茵猫。于是这个事情就很恐怖，就是说他在现实生活中做的事情是有可能影响到600年后的时间线的。这就是这个小说设定的起点。但是 后面就发生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在六百年之后的那个梦境里面，就会跟着人去抢银行，莫名其妙的就会跟了一伙人去抢银行。然后呢，进了那个银行的这个金库之后呢，就发现那个银行呢，它不是一个存钱的银行，它只是放保险柜的。但是那个保险柜其中的有一个保险柜里写的是他的名字。六百年以后有一个保险柜写的是他的名字，他就在想，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是我六百年前往里存的东西呢？好，他就在尝试着用自己的生日啊，用什么什么密码去破解它，到最后发现都不对，没有任何一个密码是对的。反正就是这个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会一点一点的通过故事的设定，让你跟着他的情节往前走。哎，这个啊，现实世界会怎么样？未来世界会怎么样？到后面他又发生了很多故事嘛。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结识了未来世界的一个科学家，然后呢，就拿到了那个科学家的在未来世界里的一个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呢，大概是某种冬眠舱的设计。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冬眠舱的设计带回到了现代。把它交给了现代的某一个大学的教授，于是他再回到梦境里面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六百年后的世界完全变掉，已经再也不是他看到的所有熟悉的东西都没了，回到了一个非常落后的时代。那个时代里面就又另外的是一种场景，另外的是一种科技进展的事，就是说。他就会发现，就是当他去改变现实世界的时候，有些改动是会轻微的影响未来世界，但是有些改动会严重的影响整个的未来世界。这个是第二个有趣的点。到第三个点是什么呢？就他不是把那个冬眠舱的设计带回到了现代吗？没多久，那个教授就被暗杀掉了。嘿，他就奇怪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个教授会被暗杀掉？于是呢，就他当时还觉得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又有一位是他的中学同学也回到了国内，然后这个中学同学呢，也是反正机缘巧合，也是研究冬眠领域的。这过了没多久，他的这个同学也被杀掉了。于是他就在猜想，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阻止人类在发展高科技，通过杀掉某些科学家的做法来做这种事情。就这个小说我就不一直一直往下说了，这个往下说的话就光介绍书就变成介绍情节了。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本科幻小说，而且是一本设定还相当严谨，它不是乱来的，它会把很多事情尽可能的往合理化的方向去推演。而且会有很多的反转，而这些反转到最后又是合理的，因为它涉及到时空变换嘛，涉及到因果关系嘛，涉及到穿越嘛，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他把这些设定啊、情节啊，还有这种反转啊，还有这个现代对未来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啊，融在一本小说里，然后去讲这些故事。这是这个小说好看的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其实是这里面其实出现了很多的情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女性角色，但这些女性角色不见得就是他的女朋友或者是他的老婆，但是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纠葛，而且呢又因为六百年的时间跨度之后会加强这种情感的这种纠缠，这是他另外一个看点。有些地方很好玩，有些地方呢又非常的感人，还有些地方呢就会让你百感交集，说啊，原来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够想办法去改变这个时间线，否则的话就太遗憾了。然后这又是新的动力，就是他一定要去把这个时间线改变，否则的话他就会失去这个朋友，或者是失去这个什么什么人，就类似这样的事情会把这一本小说给串起来。对，我到现在没读完啊，但是我会非常非常喜欢，反正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读这本小说。所以我也会很推荐给大家去读。就再讲一个梗。这本小说叫《天才俱乐部》。 然后呢，这个小说在一开始就没说明白，这个天才俱乐部到底是一个善良的组织还是一个邪恶的组织，不知道。但是这里面人的行事呢，都非常的奇怪。然后呢，这个男主人公就特别想加入这个天才俱乐部，但是呢，隐隐约约的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很有可能这个天才俱乐部其实是这个男主人公在某个时间线的某个点上面他创建的，他才是这个天才俱乐部的创始人。但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啊，只是有某种猜测说可能他自己才是那个所谓的最后的大佬，就反派竟是我自己。这也是一个看点之一。反正这个小说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读学术书，不想读那么累的书的，也可以读这种轻松的小说。就先说到这。
嗯，好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就这些，谢谢大家。
好，
拜拜。
嗯，拜拜。